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感谢你，你这一次给我们有这么宝贵的机会，这么大的恩典，使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各自非常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机会停顿下来，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有一段的时间安息在你的面前。主，你确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得力乃在乎安息，就是安息在主你里面，安息在主的话语里面，因为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真的就是这样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我们求主使这几天我们在你面前一起来思考有关于圣经话语的时候，你使我们把一切的世上的这个每一天缠绕着我们的杂物，使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把这一些都放下，以致我们专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以致我们的思想能够再一次被调回在你圣经的话语里面，就使我们真的是从这里重新得力，以致我们前面所要跑的路途，我们再一次的对主说，主啊，你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路上的灯，脚前的光，就使我们能够在一生中走在你为我们所定的道路上，就使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旅途，当我们经过了我们生命几十年的时候，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确实能够从我们心底深处说，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条道路是你为我们所设，我们的脚步是你为我们所定，以致我们行在你的旨意的当中，我们这一生就真的是踏踏实实有果实。我们再一次的恭敬了，把我们这几天所要思想的课题带接到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使我们从你圣经的话语得到帮助，求主使我们每一个人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有可谦卑受教的心，以致我们愿意受教于圣经，愿意受教于圣灵，因我们深知道圣经是我们最好的课本，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就使我们愿意谦卑来到你面前受圣灵所教，受你自己的圣言所教，就使我们得着智慧，以致我们晓得怎样敬畏耶和华。主，你仆人再一次的在清晨的时候把这课堂就是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特别你仆人每一次要传讲主你自己圣经真道的时候，不敢靠自己，唯独靠在那应许赐人智慧赐人能力的圣灵，所以你仆人恭恭敬敬的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接了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圣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里面动起你自己的善功。你仆人也向主你祷告，求主你自己再一次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个人软弱，以致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难主，以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求主向我们施恩典，那些还在路上的我们恭敬把他们交托，求主也使他们能够非常平安的抵达，和我们一起学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昨天我们第一堂其实呢，我们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来这个思想这个课题。什么叫下一代呢？因为昨天我们说呢，当我们谈到末世预兆的这个时候呢，这肯定的将来的这个年日呢是会更加的这个艰难。那为此之故呢，我们在思想，如果在我们有生之年主还没有来的话，肯定的我们孩子们也会面对这个末世的这个危机。那因此只有我们把他们带到这个神的面前，以致从神的道他们能够建立起生命的基础，能够从神的道得到生命的指南，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面对这整个在末世的这个时候呢，许多向我们发出的挑战，以及我们所要经历的这些这个危机。那么因此呢，我昨天特别的从圣经里面呢来谈，当我们谈教育的这个时候呢，这整个教育呢，因为人的这个被造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由这个三个很重要的部分，知性、德性、灵性，是其他被造物所没有的。那因此教育呢，如果我们说一个完整的教育呢，除了我们有身体，因此需要体育，除了我们有知性，因此需要知义，除了我们有这个德性，因此需要道德的教育呢，最重要也是我们教育里面最缺乏的一个环节是灵域。那这整个灵域呢，是我们教会也好，我们家庭也好，我们所应当特别的注重，因为学校在这方面呢已经不能够负起这个重要的这个责任了， 所以我们说呢，这个灵异呢是我们家长的这个责任，也是教会一个重要责任。今天教会呢如果不注重今天讲台上教育，我们失去这一代。如果教会呢不注重孩童的主日学教育，我们失去什么？下一代。那因此呢，这两个层面呢是我们说呢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因为我们深信我们所面对前面的日子是越来越艰难的。OK， 那这是我们昨天可以说是为下一代来预备这个题目。那么这几天里面我们就为这一代来预备这个题目了。OK， 因为我们说呢，今天如果忽略了讲台上的教育的话，我们失去这一代。所以我们这几天里面呢，除了昨天之外呢，我们是注重什么？这一代。 OK， 因为呢我们确确实实的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处在一个末世的这个光景，而这个末世基督徒呢，我们面对许多的危机，也面对许多的这个挑战。所以这几天呢，我们要倒回到圣经来看有关于这个末世基督徒所要面对的那个危机跟这个挑战。那这是一个大的这个题目，但是在这个题目，当我还没有真正进入这个题目之前呢，我要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题目。我想那个是非常的这个重要，而且我要使你很宏观的这个方式呢来认识为什么呢我们要谈这一个的这个题目。首先我们说，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那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呢，其实呢他在这所谓的这个万事以前，或者在永恒里面呢，神有一个心里面的意念。那么心里面的意念呢，我们因为是从神而来，又是最原始的，所以我一般上呢就把它在神学上用一个字把它形容，叫做神的原旨。神的原旨啊，一言两言的原旨。这个原旨呢，在实际上我们用个名称叫 the decree of God， the decree of God。 就好像我说皇帝，当他下个圣旨来的时候，我们叫 this is the decree coming from the king， OK， 叫做原旨。也就是说呢，一个总的心意，一个最原始的最大的一个的这个心意。那这是我们说呢，神在他里面有一个原旨，这整个这个原旨呢就成为什么？神的心里面的意愿，原旨成为他的意愿。这个意愿呢就是神的 the will of God， OK， 神的意愿，神的这个意愿。那么这整个这个意愿呢，到后来神的这个心里面的意愿 what the God wills， OK， 神的意愿，他就有需要呢把它加以这个落实。那么当神的这个意愿加以落实的时候，就神的成为神的计划，神的计整个计划 the plan of God。 那我们说了，这个神的原始神的意愿到最后呢化成神的这个计划。那么这神的计划呢，要实际的在时间跟空间里面呢把它加以这个落实跟这个执行的。所以神的这个计划呢，在实际上的这个时间跟空间，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作是空间来处理的话，那么这个是什么？时间。神的这个计划在时间在空间把它加以这个落实呢，那我们说呢，我们整个这个所谓的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其实呢我们是活在神的这个计划里面。那我待会告诉你说，这整个计划呢，其实呢是神在永世里面为我们所定下一个叫救恩的计划，或是一个救赎的这个计划。所以我们说，这整个人类的历史呢，其实严格来说，你从神的角度来说，没有分为什么呀，世俗的历史跟救恩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and the secular history， 严格来说呢，是没有把它分成世俗的历史跟这所谓的这个救恩的历史，因为在神看来呢，是吧？是一个总的计划。那么你听懂，当我们说总的计划里面，意思是说呢，这整个世界里面发生在政治界里面的，这整个计划里面发生在经济界里面，这个计划发生在国家里面，我告诉你，这一切呢都是什么？都在应验了，都在执行，都在展现神心中的一个意愿，一个计划，就是救恩计划。也就是说，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跟什么？都跟神心中里面的那个意愿，化成里面落实在历史空间里面的计划呢，是不能够 把它隔离了，一定呢是要这个计划里面呢来完成神这一个的这个计划。那就是呢，我先给你知道从宏观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到有关于这个末世的那种的这个危机，或是末世的这个预兆。那么把这个讲清楚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呢，神在永恒里面他有一个心意，这个心意呢叫做什么？叫做以马内利 Emmanuel， 以马内利。那么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呢，这个以马内利呢，圣经告诉我们说 Emmanuel 这个是从一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字，但是这个希伯来文字呢把它化成这个 Emmanuel， 再把它解释成我们的这个中文的话，它叫神与人同在的意思。因为呢，希伯来文的这个 El 就是神的意思，所以 Israel 你看呢，所以它后面只是说，其实呢这个 El 呢在这个希伯来文就是什么神，这个、神的意思。所以 Emmanuel 呢它的一个的这个意思呢，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它说 Emmanuel 以马内利的翻译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的这个意思。那这是呢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知道说，神有一个心意，这个心意呢要永远与人这个同在。那么你怎么知道神要永远与人同在呢？很简单，因为呢你发现呢，神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他就造了这个亚当，同时也造了这个夏娃。 OK， 神在这个伊甸园造了亚当，造了这个夏娃。那造了亚当，造了夏娃之后呢，神其实呢把亚当造在一个怎样的一个状况里面呢？神把亚当造在一个什么一个中介性 in betweenness， in between what？ In between the right and also the righteousness and also in the sense of the evil。 那因此呢，从一开始呢，人就已经处在一个危险的当中，因为呢你可以选择善，可以选择恶。而神在造亚当的这个时候呢，不单单只是把它造在这个 in betweenness 呢，如果神学家按照神学家的理解的话，其实亚当什么更加倾向于 OK， 虽然是 in betweenness， OK， 亚当其实在原来被造的光景里面他更加倾向这个义，但是呢在亚当被造这个时候，神就给他一个什么一个自由的这个意志，神给他有这个自由意志。Liberty, free will。 那么在这整个我们说神把亚当造在这个义的当中的这个时候，或是呢 in between 的在所谓的这个善跟恶之间的这个时候呢，那这个善跟恶亚当在中间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义呢需要什么？需要被 confirm， confirm 之后呢才能够什么？才能够说亚当确确实实的在义的当中，在神所给他自由的意志的当中，他可以选择，因为他是在善啊，善跟恶之间，善跟恶之间。因此呢，亚当是可以选择要选择善，或是先选择恶。那不单单只是如此，亚当被造这个时候呢，亚当 is 什么 ？Is in a sense is corruptible。如果亚当没有这个 corruptibility 的话，或是他不可能朽坏的话，那就没有死亡的这个事情。那从圣经的这个结果呢，亚当当他选择背叛的时候，他就进入这个死亡里面去了。这个死亡在圣经用败坏这个字来这个形容。 OK， 那就是说如果亚当当时不是在一个可能败坏的当中里面，就没有到后来我们所看到后果他败坏的。因为如果没有那可能性，就不可能败坏，对不对？也就是说这所谓善跟恶里面，如果亚当选择恶的话，他是什么？落在败坏的当中。那我们现在呢看到，哎，如果亚当选择善呢，那你就发现呢，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说，亚当被造这个时候是在什么？是在一个善跟恶之间。我们说即使这个叫做亚当被造在义的当中， Adam was created in righteousness，但这个 righteousness 是 unconfirmed righteousness， unconfirmed the righteousness 还没有被确立的义。那么这个被确立的义要怎样被确立呢？神就在园中园有一棵的分别善恶果树。那这个分别善恶果树其实呢是没有说神特别造了一棵树，那个树呢有特别 magic 的 nature， 或者 magical nature， 有它特别的什么性质有关的这个没有。为什么？这可是唯一的分别，是吧？神在这棵树上面有个神的命令，园中各样的果树你可以吃，说园中间这棵树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不表示说那本树那棵树本身好像是人生啊，或是有它的特质，没有。只不过这棵树呢有神的命令 attach， 所以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神命令园中各样果树你可以吃，园中间这棵树呢你不能够吃。那就是这个我们说分别善恶果树神禁止说你不能够吃。为什么呢？因为呢这是个 test， OK， 这是个 test。 就好像呢有人告诉我说明和这个人很老实的， OK， 好，我现在既然明和这个老实，但是人告诉我了吗？总是要经过考验才知道吗？所以我就把这个 Omega 看到 Omega 啊，我就把它放在这边。我们通通出去吃这个茶点，结果回来，哎，糟糕，不见了啊，不见了啊！人家说明和很老实的话，你看经过考验就知道他老实不老实。就我把这个 Omega 放在这边，这个真的我一回来之后，这个手表不见了。你看，只有经过这个 test 这个时候呢，才能够 confirm or unconfirm 人家所谓的他是非常老实的一位。他当然是老实， OK。 后来我回来，不但 Omega 还在，还多一个 Rolex 在里面。所以你看呢，啊，这是我们说 Adam was great in righteousness， but that righteousness has to be confirmed。 How to confirm? Through a test。 就透过伊甸园里面呢，神就说园中各样果树你可以吃，是园中间这棵树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你呢必定死。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这个资料。那我们现在说，我们从圣经的记录，我们知道说亚当结果呢，他吃了，因此吃了之后呢，他就什么？他就败坏了。败坏什么意思呢？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什么就切断了。那你看圣经里面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你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第十六的第十七节。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十六跟第十七节。第十六节，创世纪第二章 ，OK。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你确实是麻烦了。为什么？因为这几天我们一定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圣经 ，OK。所以呢，我麻烦一下，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你坐在一个有圣经的，或是有圣经的，你体谅啊，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没有带圣经，你就坐在旁边帮他翻圣经，好不好？因为我们会翻很多的这个圣经，因为我要给你知道说，我所讲的是从圣经来的 ，OK。从圣经里我给你了解，而且我要给你看到原来的这个旧约跟新约两者就是很大的一个的关系。如果你能够知道说原来旧约跟新约这是一个神自己所启示的书，不是两个独立的，是有关系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就能够明白呢，原来呢旧约的圣经启示呢，对我们是很有意思、很有这个帮助的。OK， 好。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第十七节说，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到这我们看到亚当吃了，请问亚当吃了有没有死啊？有没有死啊？你说哎，他没有马上死， OK。那当时说神说你吃了日子你必定死，我不是你吃了日子你再经过几天才死了，没有这么讲，你吃了日子什么你必定死。结果呢圣经给我们发现了，亚当吃了之后，亚当活到几岁才死呢？930岁。亚当又活到930岁，这个什么呢？亚当才这个死。那你说哎，上帝说的话好像不太准哦，他说你吃了日子你必定死，结果他没有马上这个死。我告诉你，这是死的定义。那我给死下一个定义呢，你大概呢比较少听到的这个死的定义。我给死下什么定义呢？死是关系性活动的停止 ，cessation of relational activities， 这个叫死亡。死是 cessation 停止吗 cessation of relational activities， 关系性活动的停止，这个非常英文了哈 ，very English 哦 ，cessation of relational activities 就是关系性活动这个停止，你就发现了，当亚当这个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果树的这个时候，我问你哦，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停止了没有？停止了没有？停止了。以致呢，如果你看第三章的这个时候，神说：“亚当你在哪？”你看，神要找亚当哦，表示说呢，他跟神之间那种正常的关系，能够直接用语言之间的相关的关系被切断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说：“亚当你在哪里？”从这个层面来说，你看亚当跟神之间的关系，他吃的日子哦，就在那个时刻里面，他什么？他就死了。好，我们说亚当还活，活到什么？活到亚当930岁这个时候，那时的亚当什么？在那躺在那边不能够动了。当亚当躺在那边不能够动的这个时候呢，他的灵魂就离开他了，他的灵魂就离开他。当亚当的灵魂离开他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呢，亚当两个层面切断了，亚当跟外界之间关系切断了。OK， 所以你在那边呢，你再摆三粒苹果、三炷香没有用的，因为你再摆三粒苹果，你再三炷香的话，我告诉你，你说，哎，你起来吃哦。我告诉你，他如果真的手撑出来拿一个苹果，哎，这个什么苹果？啊，这是这个啊，这个啊 ，Golden Delicious 还是这个 Washington 的这个苹果的话，他如果拿来吃，我告诉你，不是他死，你死了，吓死了。所以你说呢，这个亚当。当他这个所谓的死的时候，他跟外界之间的关系切断了，他不能够再吃，不跟人家谈话了。OK， 如果他跟人家谈话的话，你吓死不是他死 ，OK， 因为本身还没有死嘛，对不对？一个死人的话，他跟外界之间的关系切断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亚当死的这个时候，那是第一次我们发现了人的灵魂怎么离开身体，自我切断 ，cessation of self。activities， 自我跟自我隔断了，灵魂离开身体。你听啊，本来在神造亚当的这个时候，没有身体灵魂离开，没有灵魂离开身体这件事情。当人还没有犯罪的这个时候，没有灵魂离开身体这件事情。OK， 只要人活着，这个人的构成这两部分，他有身体，有灵魂 ，as a whole。所以一个完整的这个人的话，他是什么？灵魂跟身体是二元的，但是什么？是整体的 ，duality in unity。那这是呢，我同时也给你谈到有关于一些的这个人的构成的那个神学上的这个教义 ，duality in unity， 也就是说它是二元，因为它有灵魂有身体，但是二元是整体的，因为什么？两者不能够分割的，一分割什么就不是人了，很简单。一个人如果他有这个身体没有灵魂叫什么？叫尸体咯，不叫人了咯，不可能再叫人了，把他拖去埋葬了。OK， 灵魂如果离开身体的话，也不成人，叫做 minimal man， 在神学上叫做 minimal minimal man， 因为他不是 full man 嘛。OK， 叫 minimal man。那我把这一个重要的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于救赎论的东西，我告诉你，神要救的不是单单灵魂，是整个人。神要救的不是单单灵魂，教会常常有一个错误观念，以为说神要救灵魂，救灵魂，神要救灵魂，但同样嘛，也要救身体，所以才有身体复活嘛，不然就没有身体复活了嘛，对不对？啊，这是呢，我待会告诉你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层面，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课题？所以神造人的这个时候有灵魂有身体，那么当亚当他当时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果树的这个时候呢，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马上切断了。当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马上切断的时候，还能够以马内利吗？不能够了。因为以马内利什么？他的意思说神与人什么同在的这个意思。那我告诉你，这样的一个神在永恒里面一个这个意愿，神要永远与人同在的话，贯穿整本圣经。什么叫贯穿整本圣经呢？当亚当犯罪之后，我们就发现亚当跟神之间关系切断了，但是神的意愿呢没有被切断，神还是呢要使人因此呢与神永远同在。那怎么看出呢？ 你看到，如果你看这个出埃及记，请你看来看出埃及记，应该是在49章。我看一下，29章吧。29章，对不起，出埃及记第29章。出埃及记第29章，我给你看第42节开始 ，OK？ 出埃及记29章的第42节，这里他告诉我们说：“你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当先的燔祭，我要在哪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上帝，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上帝。”那45节里面有两个关键性的这个字眼，我指给你看，我要住在他们当中，我要住在他们的当中。我待会给你看这个住字，这个字呢基本上叫耶和华与人同在这个意思， OK？ 那么这个住字的话会一直在这个出现的， OK？ 那先是什么，当亚当犯罪之后呢，神是什么，神就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当中里面呢，我在找我的叉，现在跑到，哦，谢谢，我说这个以马内利的计划呢并没有因此呢就搁在一旁，神还是什么要施行这个以马内利的计划。首先我们就发现了，神就在跟百姓立约之后，在旷野之间的这个时候叫他们建会幕。会幕什么意思呢？从这里所看的嘛，会幕是什么，用一个看得见的这个形式来什么，来表达一个观念，神什么住在他们当中，住在中就是与他们同在，对不对？所以他说呢，你要在那里献祭的话，我要在那里什么，以住在我的百姓的这个当中。所以呢，我们在旷野里面这个会幕，其实呢就是以马内利的一个物质上的什么表现，表现说神是住在他们的这个当中。那么这个会幕呢，可以说呢这是在旷野里面的百姓呢啊，一方面表示说神住在他们当中，另一方面呢表示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透过这个会幕的方式呢，他们说来敬拜这个神。但是呢这个会幕在旷野也只不过38年40年，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个旷野漂泊，这个旷野漂泊其实呢严格来说呢，以色列人如果出埃及，他们要到神所应许之地呢行程大概只需要11天，但结果走了38年40年，表示说呢，如果你不顺服神的这个旨意的话，你在世上兜圈子，兜到最后这个时候呢才进到这个迦南之地，40年的这个时间都在这个旷野， OK？ 那都在旷野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日子后来过去了嘛，因为摩西之后呢，神就什么，神就立了这个耶稣亚就带领百姓什么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之地。所以在这个旷野里面38年到40年的这个时间呢，结果呢过去了，这个会幕呢就过去了。会幕过去的这个时候，神还是要住在百姓当中，怎么样？建圣殿。因为圣殿呢就是什么，就好像旷野的会幕这样， OK？ 只不过现在不用再游牧了，定居下来神什么要建圣殿。那神没有给这个大卫建圣殿，大卫只能够预备材料，因为他手沾太多这个血了， OK？ 因为他东征西讨，要把这个整个这个，因为他本来是做这个希伯伦王嘛，后来才成为整个以色列王，这之间呢经过这段的时间要征战，真正的这个时候神说，你手中沾太多血了，我不许可你建这个圣殿，你只能预备材料。结果真正建圣殿的谁？是他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建完圣殿之后呢，你看列王啊，历代之下第七章旧约啊，历代之下的第七章，历代之下第七章，历代之下第七章，当这个所罗门他建圣殿的这个时候，他建完了，他要建圣殿的这个时候呢，第七章这样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祈祷第一节，所罗门祈祷已毕， 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为耶和华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发现了，在这所谓的会幕的这个时候呢，耶和华临在他们当中，有神的荣光，会幕就因此分别为圣，神就住在他们当中。同样的，当圣殿被献的这个时候，神的荣光充满整个殿，表示耶和华临在他们当中的意思。你看这个关键字耶和华荣光，荣光，荣光，其实呢，他要表达说神已经临在他们当中这个意思。所以在圣殿里面呢，你看当旷野里面这所谓的这个会幕过去之后呢，神就要他们建圣殿，这个圣殿一建了，献殿这个时候，神荣光就在他们这个当中了。但是你要发现呢，圣经里面呢，当他讲殿的这个时候呢，它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 symbol， 表示神与人同在。圣殿其实到最后是指向什么？指向耶稣基督。你怎么知道呢？请你看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约翰福音书第二章，请大家看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约翰福音书第二章十八节，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在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第十八节，他这样说，请听我念。我等稀稀疏疏的声音没有了，我才开始，因为你在翻嘛。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再建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建。”哎，其实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建完，你的吗？真建造是六十多年了。OK， 也就是说，这个殿一直建建是很大的一间这个殿。OK， 如果你到过欧洲，你就知道欧洲有一些的 cathedral， OK， 一个教堂啊，建了两百多年还没有建完呢。有钱的时候再多建一点，有钱再多建一点。OK， 那么建到有些建到两百多年还没有这个建完，所以不稀奇。OK， 他说这个殿呢是用四十六年才建成的，到最后我们看从历史再给我们看到，用了六十多年这个殿才能够这个造成。但是耶稣当时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就再建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什么？以他的身体为殿，也就是说呢，圣殿原来呢 ，the real substance, the reality of the temple actually is not the building itself, it's Christ himself, it's Christ himself， 只不过指向呢，那要来的这个基督。那因此这整个这个殿我们说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你就发现了约翰福音书你就读得明白了。约翰福音书第一章给你看一下吧，约翰福音书第一章，在约翰福音书第一章的这个时候呢，这里就有一句十四节一句很重要的话就出现了。约翰福音书第一章第十四节，你看，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看几个重要字眼嘛，住出现了咯，荣光出现了咯，这是在会幕的时候所出现的字眼，在献殿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个字眼，那在耶稣就道成肉身的这个时候，这个字眼就出现了啊，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什么荣光，就是什么，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表示是什么？神与人同在的意思。OK， 所以这句话又再一次带出给我们。原来呢，如果你看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时候呢，希腊文当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这个住呢，其实呢，它是旧约里面那个会幕这个字，这个住字。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这个时候呢，他说：“匆匆忙忙的荣光就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这个中间。”这个住字呢？其实呢，它就是什么？就是旧约用那个 tent 会幕的这个意思。旧约里面会幕是什么？用 tent 这个字。所以呢，如果你能够用 javelin， 英文的 javelin 是 animal ing 嘛，对不对？一个 he's tabernacling in our midst， 或 is tenting in our midst， 它就成为会幕住在我们当中。 所以又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神与人什么同住的观念，又是出现在耶稣基督他本身降生的时候。你看神在勇士一个计划，这个意念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如果他经过考验，他如果能够这个顺服神不吃的话，其实呢那个时候呢这个亚当呢就进到什么，进到我们待会所要谈的一个人跟神之间，神就永远住在我们当中，什么时候新天新地，你看到吗？好，你就发现呢到了新约的这个时候呢，又有另外很重要的字眼出现了，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请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怎么说。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他说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什么你们里头吗？你看啊，这个在永恒里面非常抽象的观念呢，非常的这个 impersonal 的观念呢，到最后什么 become very individual and very personal， 神住在什么我们当中，神知道神住在我自己里面，为什么？我是神的殿，我是神的殿的话，就这个殿的观念就延续了，看到吗？会幕圣殿，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什么会幕在我们当中，到结果保罗说我们是神的殿，神怎么就会幕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或是个人的生命里面，这么又是一个这个所谓以马内的观念，但这个以马内已经变成一个 very personalized， 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那种所谓的这个会幕的这个观念，或是神与人同在的观念。更奇妙的，你看呢，从这个所谓的伊甸园到最后的时候新天新地，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我给你从这个第一节看起 OK， 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开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从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上帝什么丈夫，你看又回到这个旧约里面这个帐幕的观念了 OK， 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看到吗？住这观念又出现了，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什么同在，上帝与人同在，我刚才一说是什么观念呢、啊？以马内利咯，上帝与人同在是以马内的观念 OK， 所以你就发现在新天新地的这个时候呢，什么当新天新地来的这个时候，他说呢神要住在我们当中，这是我们个人 OK 成为这个圣殿，然后到最后这个时候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我们甚至可以说呢，旧约当神造伊甸园的这个时候呢，那是还没有堕落的伊甸园，我们今天处的世界可以说堕落后的伊甸园，新天新地的是更新了的伊甸园，所以你把这个伊甸园观念呢把它加以重复的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它有延续性的，在还没有犯罪之前什么是在这个亚当神被他造的是一个伊甸园，堕落之后我们这个世界叫堕落的伊甸园，将来新天基教是被更新的伊甸园，所以有它的 continuity OK， 有它的这个延续性的这个在里面，而这整个延续性在里面的就是延续什么，延续在永恒里面，它有一个原子，这个原子是神的这个信念，什么信念？以马内利。所以我们就发现当我们被造的这个时候呢，在亚当里面我们堕落了，但是后来当基督要拯救我们，拯救到哪里去啊？新天新地区，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做这个逻辑上的反推论，也就是说如果当时亚当他没有犯罪的话，他被 confirm 了，他就什么，他就马上提升到什么，到一个永远与神同在的那个。我问你，永远与神同在里面这个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出现，请你看一下吧，请你再看这个启示录第二十一章， 你看刚才所念的那个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什么死亡，不再有什么死亡。什么叫死亡？我就告诉你，死亡是什么？是在败坏的意思嘛 ？OK， corrupt， corruptible 嘛 ，corruption 嘛 ，OK， 我们本来被造这个时候呢，在可能喜坏跟不能喜坏之间，如果他选择顺服神的话，他就不喜坏。结果我们发现他选择不顺服神，因为他说神说不可吃嘛，他吃了吗？他选择背叛神之后，他就落入了什么？他就陷入了什么败坏之中？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死就因一人进入什么世界里面，因为亚当犯罪，众人就一起犯罪，犯罪什么？他那个最明显的果效，我们叫就死了，死什么叫 corruption？ OK， 这个圣经所用的这个字眼。OK， 那么如果你看呢，他是在可喜坏跟可不喜坏之中，结果他选择犯罪之后，他就落在喜坏当中。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到最后之后，他是被救到一个不可能喜坏当中里面了，哎，不再有死亡了吗？所以我们就可以反逻辑呢，如果当时亚当他没有犯罪的话，他就马上什么进到什么不喜坏这个当中了，因为基督到后来拯救我们是到了嘛，到了不喜坏这个当中了，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升级。怎么叫升级？一个人如果考试考一年级，如果考试及格的话，他不可能还留在一年级嘛，他要升级到二年级嘛。所以亚当如果当时呢他没有犯罪的话，他就从可喜坏当中就要升级到什么不喜坏的当中。你看到吗？这是圣经整体给我们看到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这个教导。好，这是从全面的来看有关于这个所谓的神在以马内利里面的那个的这个计划，或是神的原旨里面呢化成他的意愿，结果就落实在什么？落实在世纪的时空的当中，就是我们把它称为什么？是救恩的这个历史，是救恩的这个历史。所以我当时写信给这个丽娜说，丽娜，白板对我是很重要的 ，OK。三个颜色的笔对我是很重要 ，OK。因为呢，我把这个东西呢，都把它写在白板，画成这个图之后，你就听得清楚。否则你听第一句你就忘记啊，到底我在讲些什么 ？OK。整个图在这边之后，你不可能忘记了 ，OK。你就不可能忘记了 ，OK。我在这个各地教书的时候，我说你来上我的课的时候，你最好到 camera 来，你可以拍照嘛，对不对？因为你做这个要记的时候，没有记得这么快这么清楚嘛。而且我是画图的，画图的东西怎么样？我告诉你，老师的重要在哪里？老师的重要是把一个观念给我再串起来，那是老师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很多观念出现了，但这则观念嘛，你也读过嘛，对不对？我读过，你也读过，但你不晓得怎么搞这个串起来。但我做一个老师的观念什么的重要性什么？我把它串起来。每一个人读圣经都有一颗珠子，但这个珠子的话，如果没有那条线把它挂起来，你挂不起来，你看不到它漂亮。虽然各自呢，它就是很漂亮。哎呦，这个观念很宝贵啊，这个圣经教导很宝贵。那这个宝贵跟这个宝贵两者之间什么关系的话，作为老师，我的重点是把它串起来。那你就串起来，你就哎呦，是我读这个观念，读这个观念，这样就串起来了。你就懂得这些观念在圣经出现的这个时候，原来它有一个总体的这个计划在里面。这个计划背后只有什么？因为它是神的这个心意。OK， 在这个背后把它这个串起来。Now， 你来看一下。这是我们所说这个以马内利的这个计划，在圣经里面从这个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没有 frustrate 过，还是呢这个神依然呢要把这个计划把它这个成就。那你就发现呢，这整个计划里面神要把它落实成为这个救恩历史的计划。当人犯罪这个时候，神就开始为人预备这个救恩了。请你看创世纪 OK， 请你看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请你来看一下这个第七节，第三章第七节，第三章第七节，他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什么编做裙子。 那我先解释一下，他们两个人眼睛就明亮了，就知道自己是神入的。我告诉你，他本来就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他知道呢？请你看在创世纪第二章最后一节，创世纪第二章25节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的话赤身露体，并不什么，并不羞耻。那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犯罪之后看到赤身露体呢他是羞耻，犯罪之前呢他不羞耻呢？我同样的一件事情，其实呢有一个是什么，从神的眼光来看，圣洁的眼光，一个什么，从罪的眼光，邪恶的眼光，他同样是产生两个不同果效。什么意思呢？我问你，如果你到博物院里面，你看到一幅图画赤身露体的，你也不好意思快快走过去，你说赤身露体怎么好看 OK， 那个是羞耻，会吗？不会。在博物院里面呢，当他普遍人的这个身体的那个赤身露体，你会感到羞耻，你可以带着孩子去那边看，对不对？你不可以啊。哎呦，糟糕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当初创造的时候是美的，是美好的，没有这种邪念在里面 OK， 是好的。但是今天如果你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所以我们怕什么，我昨天不是说呢，小孩子他躲在房间里面看电脑上，你不知道他看些什么。为什么呢？因为里面很多的东西不该看的放在里面给人家看。你看那边的赤身露体跟这里所谓赤身露体是同样赤身，但两个不同含义的。神当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这么是赤身露体的，但不感到羞耻。但人犯罪之后呢，用罪的眼光看同样一件事情，他就产生什么？产生恶果效。性的东西是好的，但是如果从基尼那边所产生的，就是不好的。看了，同样是性的东西，但是呢，到神当初创造的果效跟什么它的功能，到最后在犯罪里面，人把它 distort 这个时候，同样一件事情嘛，就两个角度来看了。是善的跟什么恶的这个角度。所以这里就说呢，当时他们吃素没有搞到什么，但是后来犯罪了，哎呦，他要遮羞了。怎么遮羞？他用无花果树，你看一下嘛，他下面告诉你啊，他们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什么编做裙子。我告诉你，这整个这个无花果树，无论它是多好的无花果树 OK， 第一天 no problem OK，第二天 still good OK，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后，那个树怎么样？枯干了。枯干了之后，它就不能够达成它要遮羞的那个果效了嘛。穿衣服是文化嘛，文明跟文化嘛，对不对？这整个人想要靠着自己的文明中的文化来遮掩自己最终的这个羞耻的过错，文化是不能够达成这个功夫的。文化是不能够达成那人在最终里面好像透过文化文明要加以粉刷，因为背后什么还是赤身露体的羞耻。所以你就发现因为这样的缘故，神就有必要为人预备祭物。所以你同样的看第三章，在第三章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21节，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什么，给他们穿。那你看、啊、不是无花果树了，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这个穿了 OK。 那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其实呢那是预表了。为什么？因为呢有皮子，比如说有杀生，对不对？先要有杀生，有流血才有动物的皮吗？这个皮呢才能够用来能够使他们在最终里面的那个罪就把被遮盖了 OK。 这里暗暗指向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 OK， 发展到什么？发展到最后这个时候献祭的这个制度。你看从这个创世纪到了摩西领受律法之后呢，这个律法里面呢有这个献祭的这个制度。这个献祭制度是什么？还是指向什么？将来的要来的耶稣基督 OK。 意思说旧约里面的那一些的献祭等等的那些节期啊，那些什么洁净不洁净啊，那个献祭日期等等，那都是一个预表 ，it's a sign。sign 本身永远不是实体，为什么？如果你从这个宾州来到这个营地的这个叫 Glenwood 营地的时候，你发现路上有很多这个 sign， 但这些 sign 呢，它不是本体，它指向那个本体， pointing to that substance, okay, pointing to that destination, pointing to that 什么, the essence whereby it is symbolizing. Okay, 所以呢，那记号的东西是旧约里面一些预表 prefiguring， 英文是 prefigure， 我们中文把它分预表。比如说，圣经里面呢，它用什么做预表呢？它用这个方舟。你看呢，挪亚所造的那一个的这个方舟，这个方舟其实呢，它只不过是个预表，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洪水，当人犯罪之后呢，神说我要把这个世界把它灭了。当神要灭的这个时候呢，神就用什么洪水来灭，灭这个世界上那个所有的人等等。那么凡是在方舟里面的人什么就得救了，凡在方舟之外的什么都被洪水所灭了。当时在方舟就只有什么那些神许可这个挪亚所带进的那一些的这个动物等等，再加上什么？再加上挪亚他跟他太太还有三个儿子三个媳妇。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你看船大口，那这是 very interesting， okay， 但是不要用那个多的解经因为这样的解经 spiritualization 是灵异解经。为什么？因为圣经不是用中文写的，希伯来文跟什么希腊文，我们只能那是在普遍启示里面呢，因为很多东西来自同一个源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神灭了之后呢，在那边人类重新开始这个结果呢，人想要造巴别塔，巴别塔想要通天的这个时候呢，结果是这种不许可，所以是神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变乱口音的时候，那些讲同样的话就 group 在一起，然后开始 move 了。但是呢，他们从同一个来源，所以呢，我们中国人有女娲补天吗？所以你看《山海经》里面的那一些好像是神话东西，是呢，你把它 trace 的时候，他们能够 trace 到同一个这个 source， even though it's corrupted， 肯定呢，那个所讲的跟我们所谓的洪水的这个事情呢，都是已经差得很远了。为什么？经过年代之后呢，加油加酱，加一点这个，加一点那个什么，就慢慢什么，就已经离开了本来的那一些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从那个角度来说，我们就发现呢，圣经更加的这个使我们能够发现它的可靠性。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同的这个所谓这个文明里面呢，好像冥冥中有同样的故事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所谓的传八口的话 ，OK， 它可能是指向什么当时的这个方舟事情，但是它只不过是经过年代之后呢，可能在普遍启示里面，人对神的一种什么文字上这个回应。回忆什么？回忆当时所发生的那一件这个事件。OK， 那这是我们题外话，把它加以这个讲解。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就发现了这整个有神的救恩计划。旧约里面其实呢，旧约里面经文都什么？都是一个目的，指向要来的耶稣基督。OK， 无论从这个献祭的制度，无论从律法的制度，无论从先知预告的这个制度，无论从很多的这个角度，你发现了旧约里面的那些都是个预表，预表什么？预表那将要来的耶稣基督。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OK 神的救恩的这个计划。那么神的这个救恩计划里面呢，其实呢就是神在起初的时候记得吧，就已经定下来。为了因为他是原旨，他的意愿落实在历史的时空里面，变成神的这个计划。所以有一节经文就很重要了，请你看以赛亚书四十六章，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从第八节看到第四十第十啊第八节到十一节。请你听我念，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第八节：你们当想念，这是自己做大丈夫，背逆的人呐、啊，要心里思想，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上帝，并无别神，我是上帝，再没有人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 我召鸷鸟从东方来，召那成就我筹算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什么，也必做成。你看到吗？神的心中的这个计划落实在这个历史时空，成为他这计划的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从古时就指明什么末后的事，从古时就指明什么末后的事。然后呢，他说神所定下的必定什么意义什么要加以这个成就，在这成就的过程里面，纯从什么造鸷鸟什么来成就他自己，纯造那成就他自己呢，从远方这个而来，表示说神不单单只是人类历史主宰，神也是自然界的主宰，神也是自然界的这个主宰。那这里就跳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了，特别你看叶伯记也好，干这整个这个诗篇也好，他告诉我们说这些整个自然界呢都在神的什么掌握之中。所以我们才说呢，当我们到最后要谈到有关于这个马太福音24章25章的时候，那比如说他说必有地震，有什么饥荒，有这个瘟疫等等等等，我告诉你一切自然界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到最后什么还是要成就神的这个计划。因为呢，神的这个计划在永世里面已经定下了，定下这个过程，这个时候呢，神是自然界的主宰，也是我们整个这个天地的这个主宰，所以无论人都在神的手里面。到最后的这个时候，人想要挫折神的计划，神就挫折人，要挫折他的计划，以致到最后完成他的计划。人以为说人定胜天呢，他想要挫折神这个计划，结果呢，神挫折人，要挫折他计划的计划，到结果呢，完成他自己什么的计划。为什么？因为神是天地间的这个主宰，包括什么连自然界也是什么，也是在神的掌握之中。最明显的日子是越南的日子，对不对？越南他说，哎呀，我为什么要传福音给这个外邦人听呢？他们不属于这个神的子民，我才不要去。所以他就自己买一个船票什么到了他市去，结果他跑到他市去的时候，神不许可，神什么是风浪大作。当风浪大作的时候，这个越南还可以在床撑底下睡觉，我跟你到最后人家都上来祷告了，你知道吗？那些不信的都在祷告，祷告的生命能够救他，结果呢还是风浪大作。结果呢，这个我看当时越南良心过不去 ，OK， 他就起来，哎，不用祷告这么辛苦了 ，OK， 这个风呢是冲着我来的 ，OK， 很简单，你只要把我丢在大海里面去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风呢一定平静。结果他们就把它丢下去 ，OK， 不是我要丢，是你叫我丢的 ，OK， 所以丢下去了。结果丢下去的这个时候，神就差一个大鱼来，把口一张开，这么巧 ，OK， 投篮，林书豪都没有这么准 ，OK， 啊，这个。零 sanity OK， 零书豪都没这么准 OK， 一丢下就真的，他当口哎就刚好下去了。所以呢，他要买船票到他是神把他带到尼维什么 FOC free of charge OK， 不用买船票就可以到了。他要到这个目的地不少，因为这整个这个大自然，无论那条鱼，无论那个风浪，我告诉你都在神的掌握中。到最后什么，他想要挫折神的计划，神就挫折他计划的计划，到结果呢成就他自己的计划。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整个这个神在历史中的这个掌权。那么神在历史中掌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什么意义的这个事情。但是呢，神要给一切东西呢能够完成了，有神自己的什么时间表。请你看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请大家翻开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请你来听我念。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圣经用最好的纸来这个印的，所以呢翻的是比较困难一点点 OK， 因为都连在一起嘛 OK。创世啊，这个传道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请你来听我念。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日，死有时，栽种有时，放处栽种的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在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积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等等等等。 表示说什么？世界上所有发生性，神在掌权，因此按神的时间表，不是按我们的意愿。很多时候呢，我们什么？我们心太急了 ，OK？ 我们以为说，哎呀，神啊，为什么你不快快这个事情成就呢？我们很多时候想要做神的谋士，包括神有他自己的什么时间表，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时候到了，时候没有到，在约翰福音书一直出现你的嘛。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这个字眼，他说时候到，时候还没有到，时候到，时候还没有到。比如说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那么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很明显的，为什么呢？如果你看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里面呢，他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呢，神在他的救恩计划里面，其实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应许。这个重要的应许，第一个什么？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他什么时候降生呢？第四章第四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既至什么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什么名分。你看呢，神有他的时间表，神给的两大的应许，第一个应许什么？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给全人的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礼物要给的有他的时间表，即使时刻满足什么，耶稣就生下来了。我告诉你，连圣灵为什么要在五旬节被赐下的话，也是神的时间满足，也是时间的这个满足。所以我在这里就特别为你制作了一个的这个表，这个表给你看到，原来呢神的有他自己的这个时间表。你看为什么这整个圣灵呢要在这个五旬节赐下来，你不要看见 OK， 先看我养 OK。之所以在这个五旬节的这个时候呢，为什么呢？因为呢这里面我已经告诉过你，这个旧约里面都是预表， It's a symbol, It's a prefiguring, It's pointing to OK。 那这个 pointing to 里面呢，你就发现呢，摩西当他们把百姓从埃及把他带出来这个时候，一直走到西乃山的这个时候呢，神就把律法赐下来了。律法赐下来这个时候呢，神就跟他百姓立约，立约的这个时候呢，一个新的国度就产生了，以色列的国度，神的子民这个以色列国度就产生了。Okay? 虽然他们当时还没有国土，但是这个国家呢嘛，已经当跟神跟他百姓用律法赐下来，跟他立约的这个时候呢，那已经什么？已经是一个新的国度产生了。多少天？五十天。从埃及地出来，一直到西乃山的这个时候，神把律法赐来。刚好什么？刚好是五十天。这个表里面所要这个表达的，那我大概在这里呢。如果你有这个相机的爬下来，你回去看，你查这些日期 ，OK。当他们出来的这个时候呢，啊，到了他们真正进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西乃山底，神赐下律法之后，跟他们立的时候，刚好什么？刚好是五十天，刚好是五十天。那如果你可能的话，你看英文的圣经里面呢，我在经文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字眼中文表达的不太清楚。OK， 他说满了三个月的时候，其实他说 when it comes to third month， 就是说 January February when it comes to the beginning of March， 就是说 when it comes to third month， 中文是满了三个月，你会误会以为说什么？他是三月份都满了，而且以圣的时间里面呢，他是这个三十天二十九天。OK， 正月份是三十天，那么二月份是二十九，啊，三月份是三十天，然后四月份是二十九天，所以他们是三十、二十九、三十、二十九，这样子看。那这两个重要关键字眼，我给你讲之后，你回去的时候，你看下去，你看刚好，当他们从这个埃及出来这个时候呢，到了他们神跟他立约的这个时候，刚好什么？刚好是五十天，五十天，它关键在哪里？关键一个新的国度就产生了，同样的。这以色列人呢，啊，这个神应许教会什么？圣灵在五旬节要被赐下来，这个时候呢，这五旬节呢就刚刚好耶稣基督死 复活之后呢，跟他们在一起四十天，然后他回去了，他说你们要等，等到什么？等到圣灵被赐下来这个时候呢，然后呢，你们等候这个时候，当圣灵赐下来，你们要得着能力，并且在什么？并且在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这个见证。那表示说呢，当这个啊，这个是所谓的当时的这个从逾越节、无教节到初熟节，那到了五旬节的这个时候呢，刚好五十天的这个时候呢，圣灵就被赐下来了。圣灵被赐下来，一个新的群体教会就产生了，那也什么一个新的国度。因此从旧约里面那个神跟这个百姓立约，以致呢律法是五十天之下，到了后来这个时候呢，圣灵什么？圣灵是神自己所本身应许给教会一个更大的礼物了。耶稣就是神给全人的一个大的礼物，圣灵是什么？神给教会一个大的礼物。当律法被赐下来这个时候呢，国度就产生了。当这个所谓的律法这个圣灵被赐下来的时候，教会什么就产生了。所以这两者之间，旧约什么指向这个新约，然后这指向新约的这个时候呢，有它的预表的这个功夫。这个预表功夫到了什么？到了教会真正成立的这个时候呢，这个预表才找到它的什么？找它的这个实体。 OK， 那我告诉过你呢，这整个这个旧约呢，很多都是预表的这个东西。耶稣基督他死，其实呢，在整个神的计划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请你看约翰福音书十二章，约翰福音书第十二章，约翰福音书第十二章，约翰福音书第十二章，我给你从二十节看起。 OK， 二十节看起，约翰福音书十二章二十节。那时上来过界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人，他们来见加利利波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二十三节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什么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如果你看下去的这个时候呢，就表示耶稣的死的事情。 OK， 他只有当人子这个被举起来这个时候呢，他说那时呢要把世界的王什么赶出去。那个是在三十节的。耶稣说：这圣灵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指向耶稣被挂在十字架这件事情。OK， 那这个事情里面呢，里面有一个很微妙，你可能不注意的。OK， 就在我刚才刻意的从二十节念起，他说。那时上来过界的中有几个什么希利尼人？希利人是外邦人，你懂吗？希利人是外邦人。那么把这个观念先放在头脑里面，然后我给你看马太福音第十章，你就晓得这个希利人出现在这里有个重要的一个的这个神学上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呢，我给你念第五节开始。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五节，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五节，请听我念。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等等等等。你看啊，耶稣在有生之年之后，当他差派十二个门徒去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外邦人路你不要走，撒玛利亚城你不要进。但是呢，同样这个外邦人路呢，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不一样了。耶稣死，耶稣复活之后，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万民就是什么？就是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的外邦人。外邦人路你不要走，撒玛利亚城你不要进。你看，耶稣在的时候是禁止。但是当耶稣复活之后是不一样的，他说你们要去，只是外邦人什么做我的门徒，不要有他的时间表。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呢？我刚才给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有几个外邦人什么告诉这个腓力说我们要见你的老师。耶稣一听到说，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什么时候？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情。 OK，那把这个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发现原来这整个神的救恩计划里面，什么时候这整个这个福音才临到外邦人，有神自己的什么时间表。
这整个时间表你就发现了，当这个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吩咐说你们要在那边等候，等什么？圣灵被赐下，你们被得着能力，然后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地级，比如说这个福音什么，从犹太人地方就传了吧，传到外邦人去了。果然是如此。为什么？因为当圣灵被赐下之后呢，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啊，请你听我讲一下啊，《使徒行传》第八章肯定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之后嘛，对不对？因为第二章什么事情发生？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之后，那时彼得就站起来传福音。传福音的这个时候为什么？因为当时从天下许多的不同的地方的人，从这个意大利啦，从亚拉伯啦，从很多地方这些人到耶路撒冷过节。过节圣灵被赐下来，彼得站起来讲福音的这个时候，他们很多人就信主了。信主之后，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回到自己的就把这福音嘛带到他们自己的本来之地嘛，对不对？无论他从哪里来，就带出去了。不但只如此。这个事之后呢，教会是说逼迫了，教会说逼迫了。这个时候，请你看第八章。第八章，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千乘人把使地方占了，为要捶胸等等。然后第四节，那些分散人往各处什么去转道，看到吗？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什么？就散开出去了，好像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章所说的，你们必得到能力，然后什么？从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基，做我的这个见证。所以腓力呢，这里所提的这个腓力呢，他就做见证的时候，他忽然间呢，在路上走中，就发现有一个从这个非洲来的一个太监，伊索俄比亚来的太监呢，读圣经读不懂以赛亚书，所以腓力就跟他讲解，讲解他懂了。后来这个人就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了，回到这个伊索俄比亚。伊索俄比亚的话，我在大概1991年，我到那边去教过这个神学18天，去教神学18天，结果瘦了8磅。你知道为什么吗？原来呢，那个地方呢，他们就请我们吃 spaghetti， 哎 ，spaghetti 很好，但是我告诉他 spaghetti 怎么煮，他 spaghetti 呢，用这个热水烫煮软之后，他就和一些油，就这样啊。你热的时候可以吃啊，如果他冷的时候你怎么吃？油是一块一块的 ，OK， 一块一块接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spaghetti 上面是很难吃的一个东西，所以呢，难怪我去18天瘦了8磅。所以凡是要瘦的，到伊索俄比亚去。那么这个伊索俄比亚的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呢，它是很奇妙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个 emblem 什么 ，the lion of 这个 David 或者 Judah。OK， 犹太的这个狮子，那为什么呢？你记得曾经有一次呢，那个地方呢，当他，那么因为那个伊索俄比亚很多的政变嘛，后来有一次回到这个回教的这个国政的这个时候，回教要逼迫当时那些人的话，有一些 Black Jew 在那边，所以以色列当时就派了飞机呢，把这 Black Jew 呢从那个地方呢把他这个救出来。那我在想，为什么有这个 Black Jew 呢？很可能，你记得圣经说有南方的女王嘛？他听到所罗门的这个智慧，他从南方要来要求这个智慧，跑到这个所罗门那边去。结果他开始所罗门觉得这个南方女王呢，啊，这个很好奇 ，OK， 所以他回去的时候就给他一些的这个犹太人作为仆役，那带回去的时候可能就跟当地人结婚了，所以就产生 Black Jews， 这个推测啊，很可能有这样的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才有这个以色列当时呢拆开了一架飞机呢，把这个 Black Jews 呢从那边救过来，因为他受了很大的。这个避害等等，那我要讲的重点呢，就是什么？这整个神有他的时间表 ，OK？ 什么时候圣灵降生，什么时候福音要临到这个外邦人，都有他时间表 ，OK？ Now， 回到一个最重要的正题，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基督他为我们来到世上，他死，他埋葬，他活了，他还要再来，时间还没有到，因为呢。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给天上的使者不知道，子不知道，唯独什么？唯独父知道。那是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所告诉我们。比方说，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表示说在神的计划里面，基督一定要再来。 一定基督一定要再来。
但在神的时间里面，耶稣就什么时候来没有这个给我们知道啊。
但是呢，感谢主，神给我们什么预兆，虽然他什么时候来圣经讲得很清楚，那就指那时神没有人知道，虽然没有人知道，神给我们一些预兆，这些预兆呢要给我们知道说要常常什么准备好。当我们看见了今天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的这个时候，我们想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来，我问你哦，我们这个时刻靠近耶稣要来时间跟保罗相比是比较靠近一点的，当然是比较靠近。为什么呢？那你记得我在这个啊，应该是早上了，我不是给你看一段经文了吗？这段经文什么什么时候是末世的开始？末世呢其实已经开始了。你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上半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上半节，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什么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什么意思呢？你看神在古时多次多方，比如说神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呢，他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先知什么讲耶稣这个应许的救主，因为啊，人犯罪之后神已经开始预备救恩了吗？我在创世纪给你看到吗？对不对？第二章的第二十一节里面，神就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已经预备救恩了。这个救恩什么都是指向耶稣，指向耶稣，指向耶稣，指向耶稣。所以神用很多的方式呢来指向那要来耶稣，到结果呢耶稣真正来了。耶稣来这个时候末世已经开始了，看到吗？就在这末世借他的儿子来这个向我们这个小玉。那末世这段很长时间我们不晓得多长，因为那日子那时间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耶稣就要来，但是我们有末世有末期有什么有末日有那日子。那日子是什么日子呢？是审判的日子。就圣经里面叫什么那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OK， 那日子要来等等。那日子什么直到当耶稣来的这个时候有审判这件事情。所以末世末期末日到最后有那日子。那日子呢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基督来这个时候没有人这个知道，但是我们说有他的这个预兆。所以呢我这几天里面呢就要给你什么从圣经里面的那一些的这个预兆，我给你很快的一个看过去。特别我们会给你读什么读马太福音，那我就给你看见原来这个马太福音你要二十四章跟二十五章一起来把它看的。这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把它一起看的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呢啊，马太福音讲到末世预兆，末世里面有一些是发生在世界中预兆，有一些放在什么教会中预兆。讲完这些预兆里面，主耶稣讲四个比喻，四个比喻讲完之后呢，二十五章就什么谈到审判山羊跟绵羊的这个审判。这是整个的架构，你知道吗？这是整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的一个的架构。谈到什么？谈到有末世的预兆，末世预兆有一些发生在教会里面的，有一些发生在什么世界里面的。然后耶稣讲到比喻，这个比喻表示什么？我们耶稣就要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不是闲着没有事情做。这四个重要的预兆，一个什么盗贼来的预兆， OK， 比如说哎，什么时候来好像贼一样忽然间就来，你不晓得的。然后讲到忠心忠仆跟恶仆的这个预兆，谈到十个童女的预兆，谈到什么比喻，然后又谈到什么一个啊这个才干的这个比喻，到最后说耶稣来了，来了就有审判了，有山羊跟绵羊之间的那个什么那个所谓的这个这个审判， OK。 那不单单只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呢谈到有关于耶稣要来之前的这个预兆，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这个经文跟这里所谈的几乎可以说可以是回应的， OK。 那么那个比喻在哪里？在什么？在启示录第啊，这个我啊我会再播给你看的， OK。 里面这些有特别的事件呢我们特别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预兆都讲完，因为讲完的话你大概要留在这边一个礼拜， OK。你看我第一堂课就要讲了这么久，已经超过时间了， OK， 所以我很心急。那么启示录里面呢，其实呢我们会看第六章里面呢，其实呢 跟这个所谓的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所讲的叫前后呼应的，前后呢非常的这个呼应。那我会把这个二十四章预兆跟这个启示第六章的预兆把它放在一起的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确实是如此。这是两个啊两段的这个经文所谈的那一些所谓的这个预兆，马太马可路加有记载，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有地震，有饥荒，有瘟疫，有野兽之灾，还有天降异变之灾。我们晚上的这个时候呢，会把其中一些预兆呢，把它这个提出来。OK， 我们一起来看，无论是马太福音，无论启示录怎样谈这些，这些东西谈为什么呢？都是在神大的计划里面，我们已经处身在一个什么？更靠近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因此呢，我们比当时的这个信徒更应该嘛警醒等候。那么警醒等候这个时候，这四个重要的比喻，无论是这个贼来的这个比喻，或是这个善仆恶仆的比喻，无论是十个童女的比喻，无论是才干的比喻呢，都是在基督还没有来以前，我们信徒所应当什么应当装备的，应该有的一种心态。因为呢，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他说不可能废弃，每一句话都要应验。若是这样的话，我们看到这些预兆这个时候，我们更是什么呀？要常常存警惕的心。好像呢，彼得在彼得书信什么末世末不这个世界的结局到了，我们要警醒什么祷告，要等候，因为这是呢我们所需要做了一个的这个功夫。所以我第一堂课什么跟你告诉，从宏观的角度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呢对我们今天说是非常非常切合跟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从神整个经文计划来看，这整个基督要来事情的话，是神圣经所说一定要发生，一定要来，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但是我们感谢主，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什么，有一些预兆。当我们看到这些预兆这个时候呢，更加提醒我们说基督要来的日子近了，要警醒祷告等候，因为他一定要来。而且更叫我们感到欣慰的，反面说更叫我们感到战惊的，因为他来的时候一定有审判，一定有审判。因为呢，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不能够独自来看，一定要跟二十五章看。因为二十五章他来的这个时候，山羊绵羊就分出来了，分出来之后呢，到结果审判的这个时候呢，那些山羊呢就下到什么永刑里面去，那一些所谓的这个绵羊的就永远与神同在。那这是呢我们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这个结果。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圣经里面能够得到这么宝贵的一些的真理，求主叫我们常常存警惕的心，以致我们深知道主你要来的日子快到，使我们常存警惕警醒预备心，等候基督的再来。求主把你的话语常常刻铭在我们心里面，作为我们的提醒，作为我们的境界。求主向我们施恩典，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今天不够道德，多给拿点我们十分钟。 OK， 好，我把时间